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主的家来，主的圣殿来，圣所来，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都是主的保守与怜悯。若不是主您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宽容，恐怕我们已经在我们自个的罪中灭亡了，沉沦的。主，因此求您再一次的施恩怜悯，在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里，再一次的借着您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再一次的好好的认真的来对待我们人生终极的结局的这个问题。恳求圣灵运行，恳求圣灵感动我们，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耶和华神，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紧要的事情。求主与我们同在，再次的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会中得着那配得的最高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主耶稣他之所以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相信乃是要带出至少我们可以想到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真理。首先就是他之所以提到财主与拉撒路的事情，是针对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简单来说就是自以为义，就是以自己的标准，特别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是从十九节开始。那在十九节之前，主耶稣就提到有关于法利赛人的事情，就在第13节哈，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讥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那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那这里哈，其实是提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啊，就在娶妻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认为。他们认为休妻另娶不算什么罪恶，就好像一个人你现在看到一样更好的东西，而这个更好的东西比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更好，所以你把这更好的东西占为己有，这有什么错呢？ 他们就引用在有关于妻子这一方面。我现在有的妻子没有那么的好，我认为没有那么的好。我现在有我的妻子哈，比起那个我想要的，我想要她做我妻子的比较起来哈，她是胜过我，远远的胜过我的妻子。所以现在我休掉我这个妻子，我娶我更好的妻子，那有什么错呢？你们说有没有错啊？大错特错了，肯定这个是大错特错啊！因为他们的心啊，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主耶稣就说：“天地废弃教，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啊；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先知的话，就是神所启示的话，是神的话啊，以及摩西的律法也是神所启示的，他们以自己的意啊来解读神的话。所以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主耶稣之所以带出财主与拉撒路的终极的绝迹的这件事情啊，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外表的风光与财富，并不一定是神回报他公义行为的赐福。也就等于说，一个人他的外表如何的风光，并不是因为神报答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这不是绝对的。最后呢，就是主耶稣接着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啊，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上天堂，而另外一个人却下地狱。首先我们来看财主的终极结局。那这是主所说的一件实际发生的事，因为这里提到财主，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猜测，他很有可能是某某某某财主、某某财。总而言之，就是他很有钱就对了。但这里先提到哈，主耶稣提到这个乞丐，他的名叫拉撒路，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件实际发生的事情。我曾经读到这样的一段对话哈，两个父子哈，他们经过一辆轿车或者是叫好的车了，我们的名牌车哈。那儿子的哈，就对父亲说：“父亲啊，我相信啊，坐在这个车子里面的人呢，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就是说呢，他并不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父亲就对这个儿子说。通常呢，会讲这种话的人呢，他的裤袋里面呢是没有钱的人。那这样的对话哈，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听见的啊。我要说的，就是财主的问题哈。财主之所以会那么的悲惨的终极结局，并不是因为他是财主，他之所以那么的悲惨，乃是因为他是以己为中心。圣经并不反对富有，基督徒也并非
不能够成为一位富有的人。其实啊，在这个世上啊，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是非常富有的，有很多因素使到他们成为富有啊。而这里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富有，一个基督徒富有并不是罪过。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如果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了解，就是他很有可能是现代的千万，当然是指的新币了哈，我在讲的指的新币了，千万或者是亿万富翁啊。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很有钱啊，所以他很有信心。有很多人都这样说哈啊，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都这么说，哎，只要我有很多钱了，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啊，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你能够做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啊，不要去羡慕啊那些今生很富有的人。我们也圣经也警戒那些啊富有的基督徒们啊，他们不要依靠自己的钱财，而是要凡事认定神。所以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圣经就记载的一件关于他的事情啊，那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把他的唯一的儿子献上啊，为了儿子献上。他的信心的程度甚至已经来到那个程度，他相信神要拿回他这个儿子，神也会让这个儿子，让他的这个儿子复活。所以他的信心完全放在神的身上。那个时候他的钱呢，派不上用场了，一点用都没有的了，你明白吗？所以他的信心之他被冠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这位财主啊，他的最大的问题乃是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为什么说他心中没有神呢？当然从他的终极结局啊，就是他去到最痛苦的地方，他啊之所以会那么的悲惨，是因为他心里完全没有神的存在。他认为自己不需要神，就算是有天大的神迹，使人复活的神迹，他也不信。所以他和法利赛人是属于同类型的自我主义者。他心中不只是无神，他眼中也无人。一个心中无神的人呢，他什么坏事他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就从这个财主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这个财主啊，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啊，要云也有云呢，要雾也不难呢啊。他的生活啊是非常非常的奢华宴乐。至于这个乞丐呢，拉撒路呢，就糟糕了啊，浑身生疮啊，自己没有能力啊，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那为什么他必须要靠着这个财主啊，从桌子上啊掉下的这些我们说啊是
不是人可以吃的啊，或者是非常一种的下贱的人啊，才会拿去吃的啊。为什么他又这位财主他没有那种的善心？他家财啊满贯，帮助一个乞丐啊，给他三餐普普通通的，我们说杂菜饭也好啊，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他的心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神，所以他所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呢，做出来的都是一个以己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在蔡川学院的时候，或者神学院的时候，是非常的穷了哈。过后就较好了一点啊，较好了一点。有一天到了槟城的一个地方，槟城啊，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地方，那我就看到在一家普通的咖啡店外面就躺着一个我相信是精神有点错乱的了啊，因为他全身非常的肮脏，就躺在那边啊。而卖杂菜饭的哈，卖杂菜饭的他看起来是还有一点点的良心呢啊。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认为了哈啊。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卖杂菜饭的就拿了一包白饭啊，一包白饭啊。而那个白饭啊，我看啊，应该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了。总而言之，就是白饭啊，就给了这个乞丐吃。你说他是不是有良心啊？很有可能啊哈。那我看了，我心里面就很难受。那我就拿了10块钱，我就拿了10块钱给这个卖杂菜饭的。哎，那个时候是20多年前啊，这个10块钱呢、啊、可以啊吃好几餐了、啊、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板，我现在给你10块钱啊，你啊不要只是给那白饭啊，你加多一点点的菜啊，一点点的肉。我可以告诉你，在好多年前呢、啊、我认识卖杂菜饭的这些朋友啊，我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杂菜饭啊。对不起啊，不会说的太清楚啊。那啊，所以我就对这个老板说，我说你就给他一点菜吧，加一点菜，加一点肉吧，这个其实也没有花你多少的钱，更何况很多时候了哈、哦，不是绝对的、啊，不要误会啊，不然等下你不敢去杂菜饭，你说陈牧师说了，那我就麻烦了哦。很多时候了，很多那些不老实的，或者是、哦、他们的杂菜饭是今天卖不完收起来啊啊。以前我那个朋友啊，我跟他谈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我说啊，老兄，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那个啊，那些加利鸡哈、啊，那些加利鸡啊，今天卖不完啊，里面还有鸡肉对不对？把那个加利啊，臭了嘛，算了嘛，倒掉嘛，那个肉再拿起来嘛，再用开水啊洗一洗嘛，又再放回去嘛，又再煮嘛，又再卖嘛，哎呀，我说，所以我认为，老板你就给他一些菜一些肉吧，也算不了什么。为什么人就不能够拿出多一点心来帮助来帮助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人，他们是真的是精神出问题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人的帮助。所以我要说的哈，就是这个财主啊，他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啊啊，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有钱人。他在生之年呢，他为他自己预备了上好的住处， 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他所穿着的 他的住处他的一切都那么的上好，但是他却没有为永恒的住处做好最终的打算。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承认啊，就在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八节，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他的暂时的荣华富贵也只不过是那短短的几十年，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活到多老了哈，但是他死了，他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痛苦的地方，是因为他心里没有神，是因为他没有以信心来接受先知以及摩西的律法，这些都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他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他没有相信神的话，以至于最终他落到个最痛苦的地方。所以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很多人都有上帝的话语，很多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谦卑来接受上帝的话语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第三十节，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就提到了，就提到很多人他们看到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了，耶稣死了他复活，但是很多人却不信，不只是这样，还反咬耶稣一口要促使耶稣。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听到是从上帝的话而来，就是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点，拉撒路的终极结局。拉撒路是一个义人，并不是因为他贫穷，贫穷不能够使到一个人成为义人，他之所以被称为义人，乃是因为他信靠神。圣经没有记载啊，圣经没有记载他是否被埋葬了，圣经只记载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有提到财主被埋葬了，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有钱了啊，所以在当时来说财主有钱要埋葬啊，要找一个所谓的风水地了哈，风水地啊，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嘛，对不对？但拉撒路啊，乞丐，谁给那地呀？谁愿意给那地呀？谁愿意出钱给他？所以照当时的这个习俗啊，很有可能啊，就是穷人啊就被简单的火化处理的了，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是解经家啊其中的一个解释了哈，其中的一个解释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之所以沦为乞丐啊，为什么他会沦为乞丐啊？很大的可能，或者是因为他百病缠身啊，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啊，所以他也不能够自力更生啊，又遇到没良心的财主啊，不愿意啊帮忙他的财主，所以，但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失去对神的信心。如果他对失去对神的信心，他放弃他的神的话，圣经就不会告诉我们说他死了，并且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 被神接到永恒美好的住处，这一点可以肯让我们肯定他对神的信心。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听从先知和摩西的话，也就是说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那位弥赛亚，他相信那位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圣诞节啊，很快就要到了啊！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所想到了纪念的最主要的、不可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以赛亚书，我想到这节经文，那我就念给你们听啊。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战的父、和平的君。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主耶稣基督这一个，我们说诞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主耶稣，他有四种的特征，四种的特征或者四种的特性。他是奇妙测试，奇妙测试，他是智慧的源头。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哈，我还记得是我一生是就是。是耶和华，就是认识耶和华。一个信靠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一个在神面前被神称为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无论你多聪明都好，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信心放在神那里，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啊，最大的就是认识耶和华。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奇妙测试还有呢，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还有呢，他是永生的父。所以拉撒路之所以有永生，是因为他信靠这一位永生的父。这是指的谁啊？指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和平的君，他赐给我们平安，他保护着我们，他看顾着我们。所以拉撒路的终极结局乃是因为他信靠神，他信靠上帝的话语。最后我们的终极结局又如何呢？我们都很清楚，没有人会否认呢，人生实在是变幻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是人意料到的事呢？没有，都是在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认为没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而且是陆续的在发生。近来我们不是看到又有飞机失事了啊？南美洲球队对不对？啊，南美洲球队他们是要到哥伦比亚是吗？参加那个什么杯的决赛对不对？啊，总而言之是南美洲的啊， 你知道南美洲的足球啊是啊好的不得了啊啊，好像巴西这样啊啊，穷到要命，是因为踢到穷去了啊。这是有人告诉我的啦，不知道是不是的啊，因为他们在太着重这些的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南美洲他们的那个资格的那个球会的决赛啊啊，决赛是那么的可以说了世界瞩目的。然后你知道这架飞机就失事了啊，就失事了啊。前几天我去阅读一下那个报章啊啊，然后就有一些是说他的飞机啊在上面因为油尽了啊，耗尽了啊，机油耗啊耗尽了，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谁想得到呢？他们是带着高高兴兴的这个心情，甚至是非常非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们要到那边去举杯啊，举那个洲际杯，不是什么杯啊，总而言之就是很了不起的了。结果就这样的，好多球员就这样的，不只是球员啊，其他机上的啊还有其他的哈，也死了啊，甚至是还剩几个还没有死，相信是他要着陆的时候啊，应该是要着陆的时候或者是怎么，因为这个报章没有提到爆炸或者什么，或者是什么事情啊，所以有好几个啊还生还着呢，但是却是非常的危险啊，谁想得到呢？所以另外一个球会就说，冠军是属于他们的，冠军是属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啦，整个球队都啊，只剩下没有几个人还活着，还不把杯送给他们，对不对？那把杯送给他们又有什么用处呢？是吗？所以人生就是那么的变幻无常。直到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直到有一天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的时候，直到有一天发生在我们所认识非常亲切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又唤起了那一点点的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个牧师啊，他的名字叫约翰林顿啊，在好多好多年前啊，他去主理一个奉信会啊，奉信布道会。那他讲完道过后啊，以一贯的作风，他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些要悔改认罪的，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得着永恒的生命的啊，现在就可以跟牧师一起祷告。所以他就大声的祷告，祷告过后发生什么事？在他的会众里面有一个人啊死去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原来他的心脏哈、啊，心脏出问题了，很有可能心脏病或者心脏的问题就死了。哇，这件事情让这个牧师啊，哇，无论到哪里去都好，他总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认罪，因为很有可能今天是你们最后的一天，因为他亲身体验到啊，他看到啊，就在他所处理的机会里面呢，当中有一个人忽然间暴毙了，所以那是活生生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去的话，他都告诉那边的人，他说：“你们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吧，因为很有可能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我的岳父啊，刚刚去世啊，去世差不多是我看呐、啊。上个星期二啊，去世啊。那还没有去世之前呢，医生就告诉我岳父的家人呢，啊，也告诉我太太说你们的父亲啊，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我一直想要
去请教一个医生，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医生，我在讲 有机会我要去请教他，为什么这个医生那么的有把握啊？说我的岳父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 去探访他的时候，他除了 稍微瘦了一点，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他最喜欢吃的 是吃螃蟹啊，我太太买的螃蟹给他吃，他还能够吃。而且啊，这很有可能是他的那种生命 的意志力的那种的推动力。每次我太太回去的时候啊，他都特别精神，所以他的家人讲啊，如果你常常回来的话啊，很有可能啊，老豆啊，他们叫老豆了哈，广东人了哈，老豆啊哈。啊，老豆很有可能啊，可以拖了很久了，很可能拖了很久。讲是这样讲了哈，但是医生说一个月，所以我的太太就一直飞回去住在那边一段时间。真的，不到三个星期，不到三个星期，最后他晕倒一次，起来一下又晕倒，就走了，就走了。我希望他在还未走之前，我希望他真的是认识耶和华的救恩，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因为我的岳父这么多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心高气傲啊，他是一家之主，非常的有尊严啊，他也有一点点的钱。起初我的太太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也跟他谈一些心事，因为我太太是他最疼爱的女儿，给他一个名字叫阿宝，宝贝的宝了，阿宝，女孩子叫阿宝，真的是叫阿宝。那我太太就跟他谈心事，说老豆啊，这个是我太太告诉他，你有什么心愿未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那个是在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当医生说他是剩下一个月的时候，他说我放不下我的钱。哎呀，很可悲是不是啊？放不下。那我的太太就跟他讲这样哈，那你是不是要我把你所有的钱全部烧掉然后给你，你才高兴呢他们是很直接的讲不给烧钱呢、犯法的、犯法了，真的换了真钱烧掉了，这个犯法的。主怜悯他，第二次再跟他谈的时候，他再也不谈这些的了他再也不讲他的钱的了，什么都不讲的了问他，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吗？他点头。你愿意？有时候人啊，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希望他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华人说不见棺材不流泪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人真的是狠到见了棺材还是不流泪了所以我的岳父他当时是流泪了，他跟我太太一起祷告，不久过后他就走了。但愿他真的是有在他有生之年真的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不然的话他跟这位财主没有什么两样我真的希望他像这拉撒路像拉撒路圣经然后我们翻到一处经文来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呢，我们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翻到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我们就用这个经文呢来稍微提醒我们自己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 哇，这句话啊，虽然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了，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如果啊这句话是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请问我们今年还剩多少时间呢？啊，今天几号啊？哦，今年要过了，今年要过了。哎呀，我真的但愿哈，神的怜悯了哈，神的怜悯哈。我们每个人都会很认为了哈，会很认为明天没问题。我也这样认为，我也常常这样认为，明天没问题。下个星期也没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的认为，但是谁说了算了呢？你还是我呢？不是啊，我们都不能够说了算了。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啊，什么时候走的话，请问我们预备好了吗？请问我们有没有耶和华的救恩，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请问我们是否有信心的说，我的罪得着赦免了，我有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的灵魂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你和我们能够这样说吗？所以不要单言，因为谁也说不上来。如果我们还有少许的时间的话，请问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呢？如果我们还有少许的时间的话，请问我们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呢？请问我们如果还剩下少许的时间，以前我们不敢做的，我们不敢开口跟人家见证神的，我们是否现在有勇气了？如果剩下时间不多了，还没有勇气，那是非常可悲的事。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能够祷告神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宽容我们，给我们更多时间吧，给我们更多机会吧。但是我们却不可以错失。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接着财主还有拉撒路的实际的事情，再次的提醒我们，唤醒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短暂，变幻无穷，无常。我们唯有快的将我们的灵魂，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一切放在主您的手中，那才是我们人生最稳固的保障。主啊，怜悯我们，可怜我们，感动我们。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得救的，求主今天晚上就向他说话，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心里面知道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